长老职分课程第26课，长老的配答之一，七篇章，那是讲到长老的配答。那长老的配答之二，那现在让我来这么说：当来到配答这件事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摸到一些非常非常极其中心又关键包括长老职分的这件事。就这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不能配答，就是一般长老们或负责弟兄们没有被带到一种配答的情形当中，或者他们没有学得如何配答这个功课，如何来在一起一同配答，一起在这里在主面前侍奉，领召会往前的话，我要这么说，基本上长老的职分基本是没有功用的，在很多的事例上你可以说是没有功用或者是缺乏功用的一个长老职分，所以在许多事上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在长老聚会的这个供应上，我们在讲到长老们的交通，这个交通呢其实是为着配答的缘故才有的交通。那如果我们要说到关于学习有关于权柄的事，这个权柄的学习要认识在身体上的次序，其实也完全是为着配答的这件事能够有一个顺畅的配答。那我们讲到学到生命的功课在被破碎的事上，并且性格被对付的这些事，以上所述的都是为着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配答，一个正确的配答。所以弟兄们，我实在愿意你们到注意这件事，我们需要两堂课才能够涵盖这一个题目，长老的配答。弟兄们，在这件事上你们必须要有突破，也必须要学得必要，才是能够成为一个能够知道配答的弟兄。你没有配答是没有办法往前的，你需要配答，并且在配答里你才能做得好。那我们还记得当在俄国的工作开始的时候，许多弟兄姊妹被差遣到那里，有全职间的，有同工们弟兄姊妹都被差遣到那里去，因为他们采取了配答的路，最终有一些必须被差送回来，不是因着他们没有心，他们缺乏心愿，不是缺乏负担，那是因为他们缺少能够配答的能力，甚至最终在那里制造了问题。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当然呢李弟兄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你如果不能配答最好就不要去，或者说你如果不能够与别人配答好回家吧。其实我们也亲眼看见相当一些圣徒从俄国被送回到这个国家，就是因着他们不能配答，他们不能与别人相调，他们跟别人在工作的关系上并不顺畅，他们在侍奉的事上不合适。好，这里呢我们是说到长老的职分，那长老的职分就更为重要了。在这里我们讲到一般的弟兄们因着主的主宰被放在一个地位上，那就是要带领教会往前，要牧养圣徒，要在这里在教会里的工作上需要管理。但是如果这一班弟兄们不能够和谐一致的交通，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配搭的话，若是每个人不能摆上他们那一份，若是他们不能彼此接受对方的那一份，并且 在这里看见自己的弱点，并且接受别人的长处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看见坐在桌子这一圈的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可缺少的，如果这里他们并不觉得需要别人，需要配合别人，加上别人，补他们的缺，在这里是甜美的喜乐的方式，在爱里一同配搭的话，如果没有看见以上所说的，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破裂的长老之分，这就是一个没有功用的长老之分。我说关于配搭这件事，或许说可能是对我们众人来讲最大的考验，你不能配搭就不能在长老之分里合适的配搭，你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长老。你或许在某些方面是有缺的，是弱，但是你要看见了，是可以被补上的，能可以被辅助得着辅助的，那就是如果你能配搭都能够得着加强。那弟兄们说了这样清楚的话，我们就要进到这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要这么说，或许这就是就着我们在这里运作上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关系上，就着我们实际的来这里执行我们的职任的事上，那长老职分上啊，这个配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来到纲要第26课，长老的配搭第一大点，长老的多数。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但是我们愿意来大家来看这件事是如何的重要。因此在这里有一个配搭的需要，就是有一般弟兄们在一起服侍，所以个人长老单个的侍奉就不需要配搭，但是每当这里有复数或多数，立刻就需要配搭。但是长老必须是多数的，所以就是必须的，那就是第一，为了配搭长老必须是多数的，教会中不能只有一个长老。教会无论为着配搭长老必须是多数的，最少是两位三位以上的长老。所以长老们必须是复数的，所以如果跟别人一起工作一起配搭的，他们是一起在这里配搭，所以一处的教会不可能也不能只有一个长老。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教会里其实有几个弟兄们在这里带领啊，在好像在一起配搭有长老的职分，但是你进到那个情况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弟兄做一切，但实际上就是一人表演而已，在这里没有配搭，只有一个人断绝，一个人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那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有实际的长老职分，就是有长老们的多数，这才是有真正的配搭。第二重点，教会无论多幼小，总要有两三位以上的长老，甚至一个年轻的教会，甚至一个较小的教会，却仍然需要有两三位的长老。或许他们在那里并不是那么成熟，并不是在生命里那么长大，但是就着两三位来说，这是一个原则。这两三个的原则就让他们能够在那里为着有一个配搭的能存在，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件事。所以就这一方面来说，长老们的这个情况呢，状况呢，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摆在前面的，但是在于也不是在于他们的能力有多少，技巧有如何，那是在于他们能不能配搭在一起。第三重点，任何一地教会的长老若是没有配搭，不管那些长老个人是多强，也是没有用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一段话，若是没有配搭，不管你有一个明星般的长老，你也有一个非常有才干个人单个的长老， 但是他的那些都是归为无有，是算不上数的。那么有的时候在某些新的情形里面，你的确需要有些弟兄们来背负更多一点负担，因为他们更有精力，因着他们有更多的度量，但是那却不应该停止，也不应该提示啊那些其他弟兄们能不能够来在一起，有交通有配搭，那就是在我们相调配搭的内涵之下，我们的力量在于配搭，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这个祝福都是在于这个配搭。好，我们来到第一小点，长老们就算弱，不管那些长老是多强，也是没长老们，就算他们个人的或者个人是来讲是弱的，反过来只要有配搭，就长老弱一点还能过得去，只要他们在这里有配搭，一起交通，一起在这里执行长老的职分，他们就能够站立得住，这是对的。第二小点，强而没有配搭没有用，那就是说只有一个人，或者只有少数的人拒绝配搭，不能在一起同工，没有办法一同服侍，那个强那个力量是没有用的，弱而有配搭还能过得去。当然强而有配搭是最好的，但是选择其一的话，我宁可有弱而有配搭比强而没有配搭更好，对弱而有配搭还能过得去，比只有强而没有配搭更好。第三小点，长老一失去了配搭，几乎全数变作没有价值。配搭失去了，缺少了，在带领的弟兄们中间，就是说出这些带领的弟兄们就变作没有价值了。我再说这个长老之分基本就是废掉了。第四，长老的价值都在配搭，价值我很喜欢这个词，长老之分的价值是什么？长老之分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这个长老的职分对神来说有多吗？有用？那这个长老职分对教会是多吗？有用和有价值都在于他们的配搭，而不在于他们个人有多么强而有干，完全在于他们能不能配搭在一起成为一人。第二大点，长老们是身体的缩影。长老们是身体的缩影，你可以说一个地方召会是身体的缩影，但是这次里说长老职分这班长老们却是这召会的缩影，而那一处召会唯有当长老们作为身体的缩影，召会才是身体的缩影。那召会是缩影多少呢？就长老们是身体的缩影有多少？所以基督身体的祭乃是在于有多少肢体是长到在一起，建造在一起，服侍在一起，彼此相互的需要，彼此相辅助相配搭，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那就是许多人许多的恩赐，多重的恩赐能够在一起，在和谐里同工，就是身体生活的一个缩影，这才是真正建造的光景。所以如果在一个地方召会的长老们没有这样的情形，那处的召会就不会享受到那种的配搭，那种的建造，因此那一处的召会就不能成为基督身体真正的缩影。所以长老们或长老职分是最重要的，必须从这里开始， 我们怎么可能在一处地方召会，有一般带领的弟兄们，却不能配搭，他们彼此摩擦，彼此不和，单独行事，单独独行，或者是不和谐，那召会又怎么，就是逻辑上怎么可能被建造在一起，有同心合意，圣徒们又怎么可能在这些的事上，在配搭的事上能同心合意呢？如果长老们不同心合意，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当一处召会不是这样子，其实在这里就没有见到的情形，因此这就不再是一幅真正图画，也就不是基督身体的缩影。第一终点，一个地方召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在那个地方的出现，而在地方召会里头的长老就是那出现在身体里的一的一个缩影。长老职分，我刚刚说过，长老职分啊，就应当是一种的彰显，就好像一个地方召会应当是基督身体的彰显，长老职分也应当是那一处召会的彰显。应该有些是可看得见的，是由人可见可摸的，是人可见证的。当我到这班弟兄中间，我来跟这些长老们职分这批长老们交通的时候，我应该可以看见，我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应该可以能够见证说，这就是身体，身体的实际就是在这班亲爱的弟兄们身上，他们是被建造在一起的。他们或许是身体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强点。当我看到他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我看见的就不是各行己路，而是看见他们乃是一起配搭，一起同工，彼此帮助，在这彼此补上对方的缺乏。感觉不是我在这里做这个，我因此做了那个就成功了，我比别人更好，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我们都是有不同的恩赐，我们也都有不同的度量，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在这里彼此敬重宝贝对方的度量，我们也是相辅相成的帮助到彼此。所以最后你在这里，你没有看见一个个人，而是看见一个整体，你在这里看见是一个尽共用有共用的一个长老之分，然后弟兄们必须要付这样的代价，要竭尽所能的要建造起这样的长老之分，那就是每一处的地方召会都需要这样子。第二重点，长老们配搭在一起就是一个最小型的身体，也就是基督身体的一个缩影。马太福音18章，你看见2233，就是在这里好几次的出现，在主的教训教导里面，讲到召会生活里面，所以这3322，你可以说也就是基督身体生活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建造的单位。这一个单位，这是最基本的单位，然后这个召会这个社会这个团体最小的单位，就是这2233的。这2233是要在长老职分里找到的，很多时候这个长老职分大概就是2-3位，或者再多加一些，所以这2-3位作为身体最小的一个缩影，就必须是基督身体的一个缩影。这个尺寸虽小，但是身体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当在这3322里面找得到。所以长老职分，我再说必须要带头，就必须是标准，也必须作为这个基督身体缩影彰显的代表榜样。召会中若没有长老，不要说建造，就是要成为一个召会都相当为难，因为没有 甚至不光没有带领啊，这里啊甚至也没有榜样，也没有榜样让圣徒们能够追随，能够模仿仿效。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圣徒们应当，这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到圣徒要仿效这个带头的长老们，那就不是跟着某一个人某一个长老，不是，但是我这样说，这个仿效应该是仿效这个长老的职分，他们应当在这里模仿或仿效那一个配搭那一个弟兄们在伊犁配搭服侍的情形，他们作为一个单位在这里服侍，我告诉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见证，这也是值得我们跟随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如何学习，不是单个的侍奉呢，在身体里一同侍奉，他们在这里要与别人一同配搭，他这里要学习如何与其他的肢体有关系，这就是召会能够建造起来。第四终点，要叫召会得着建造，首先该建造的乃是长老们，这是再一次重复同样的负担。所以若是在长老们中间没有建造的实际，召会又怎么会有建造的实际呢？若是没有配搭在长老们中间，那召会又怎么可能被配搭的起来呢？所以就着真正的意义来说，当我们说到配搭的时候，我们就说到实际的建造。身体实际的建造就是在于配搭，召会的建造，召会的配搭完全是在长老们手中，也是寄托在长老们身上。这是理念的话，完全在长老们手中，召会能建造多少，召会能配搭多少，完全在长老们手中。因为所有这些圣徒们的经历的配搭都完全寄托在或者嫌隙在于长老们如何配搭在一起。所以弟兄们，你看见这是如何的关键，何等的关键。我们的确需要让我们的个性过去，让我们把我们的骄傲摆在一边，让我们把我们单独放掉，让我们个人主义放在一边，放掉吧。在积极方面，我们需要补上配上，我们需要与人一起匹配配在一起，我们需要在一个团队的方式一起服侍。我们必须在这以别人比自己强，所有这些美德，所有这些实行，都是为着叫我们能够被配搭在一起。第三二小点，要叫召会得着建造，长老们必须成为配搭的模型，配搭的榜样。而这个模型，这个榜样，就是地方召会的顶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问你们，现在想想看，就是你本地的召会，你本地的召会是不是有这样的模型，有这样的榜样呢？还是圣人所看见的只是内斗？个人进公用分开的，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看见的是后者，我们需要披麻蒙灰，我们需要真实在主面前匍匐在地，求主来光照我们，赦免我们，求他帮助我们，拯救我们，来拯救这个可怜的长老之分，脱离那样可怕的光景。这就是召会停滞不前，是召会不能建造。我要再说，召会是的建造有多少，就在于长老之分被建造有多少。不要责怪圣徒，不要怪别人，要看自己，要看看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是不是在一个被建造起来配搭起来的光景中呢？第五重点，长老们若是没有配搭建造，召会的配搭建造根本无从谈起，这是绝对如此。你甚至不能讲一篇建造的道， 你也没有权利，没有地位。劝圣徒们要与别人配搭在一起，然而你自己没有跟同做长老的建造在一起，这怎么可能呢？这只是假冒伪善。亲爱的弟兄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我们继续往前。第三大点，长老们需要全才。你说听起来不对啊，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全才的。好，来看看里面为什么这么说，是有原因的。这里有一个背景，甚至有一个根据，我们其实需要别人才能一起服侍。第一重点，长老们只有一点的才干不够用，只有一面的才干不够用，只有一部分的才干也不够用，长老们需要全才。长老们需要全才。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李弟兄是这么说的，在这个案例上他是对着同工们说，的确他也对长老们也这么说，那就是你应该是全才，就是广东老妈子无所不能，或者是全能全才，这你要能全能全才的。哎，这听起来不对呀，没有一个肢体是能包办的嘛，全办全能全才的。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个在于执行主的工作的这个地位，在主的召会里服侍的这件事上，我们需要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我们需要领会许多，我们不能只做单线的一个人，一条线钻牛角尖，只从一个角度看事情的人，我们必须要心宽广，心思要广大，我们需要在许多不同方面都要有经历，无论是在主人的生活、人生的生活、在社会的生活，各方各面，我们不能是心思狭窄的，我们不能只是从一个方向来看事情。事实上我们应该是做许多事，现在讲做多重功能，就是 multitask， 都是多功能的。今天我们都应当是多功能 multitasking 的长老们。第一重点，长老们需要思想能生意能看到能料到还能做到，长老们应该一切都要做到，能爱能有连续能赦免能忍耐，来看见到前面要发生什么，能够要有什么事要发生，他们应该是全面的。一个好的长老必须是全方位的，能够做许多事，能够做许多，完成许多，而不是那么狭窄，只能做一件事，只钻到一个地步，只能做一件事。他们其实应该是做服侍主，我们都应该是做全科的，像医生一样，这长老需要能预防、能抵挡、能建设，这是需要多才多艺。这就是多才多艺、全能的这好像是对长老们一个要求。第三，而我们在许多地方却跟不上。一方面，这里是有这样的要求。一个好的够得上的带领的弟兄，他们的确需要都全知，他能够做许多的事，但是因着这个点，因着这个要求，我们就看见了在许多方面我们跟不上。有些事是我们该帮助的，我们是跟不上的，我们这里能够做的是一点，但是却跟不上，是有短缺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做，怎么办，这些是为着这个。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了长老们必须什么，必须配搭，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才的。你现在看见了这里的重点了，弟兄们，这里的点就是到末了，在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全才的。甚至美国的总统在一个 跨国企业的总裁也不是全能的，再聪明再能干，没有一个人是全才。所以这就是我们彼此需要，我们需要配搭在一起，需要彼此有配搭。肢体不是全才，身体才是全才啊！所以身体和所有的众肢体在各方各面都是全才的。若是有一个人他能说我能做一切了，我一切都能做了，我能计划，我能执行，对不对？我可以说，我可以释放信息，我可以访问圣徒，我可以传福音，我可以帮人读圣经，我可以帮助人，照顾他们为人的生活等等。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所有的事，没有人一个人能够足够的应付所有的需要，但这里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人就是身体，这个人就是身体，丰富在身体里，全才，所有的度量能够做成这一切都在身体里面。所以弟兄们，让我们信靠身体，让我们以身体为道路，让我们以配搭 为路。当长老们若是看见到需要全才，马上就会看见配搭的需要，你没有办法一个人来应付教会里头多方面的需要。我想你能够这么做见证，我的确你能做见证，我只能做少数的一些事，或者我这几件事做得好，或许我在这某些方面是专才，但是同时来说，我很快的我要向很多人承认，我向所有这里众圣徒承认说，这是最小的一个圣徒，我都得承认说我不能应付所有的需要，每一个需要甚至圣徒的需要我都没有办法应付的来。那给你个例子来说，年轻人今天在照顾的这些青少年呢，初中高中生，我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的需要，我可以在这里这一面做许多事，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发生关系，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交往，我不知道怎么样使他们快乐，我没有方法，我没有路，我不是这个对的人。但是感谢主，这里有一些弟兄们他们可以这么做，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对年轻人有负有心有负担，他们是做见证是最合适的人呢，这是不是太好了呢？所以这你立刻就看见了，这里就是需要有配搭了。所以在某些的事上，那个弟兄虽然不好，做得不好，或许我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们就需要彼此需要，我们需要有配搭。第四重点，你不要太信自己，长老们必须大家在一起交通，问题就是自信，自我为中心，来到侍奉的事上，总是以为我能做一切，或者高看自己，或者说我能做的比别人多。就算是这样子，弟兄们，我们还需要什么？还需要相信别人，信靠别人，跟别人交通，而不是那么信靠自己。他们必须把爱交通出来，把眼光交通出来，把生命的亮光交通出来，还要把精力交通出来。弟兄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无论我们有的是什么，主祝福了我们有什么，无论主给了我们是什么，这是主给了我们的恩赐，他连德，我们的度量，都需要把这些摆到这个交通里面，摆到这个大体的里面，不只是持守住，这是照着自己想的用，我们应当但是都有贡献，都摆上，都有份，都参与，这就是交通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共同有份，都把我们的力量摆在一起。有的人对爱人的上非常好，有些长老们他们 有爱的这个度量，我还记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到，借着恩典赐给众人，看自己，看自己所当看的，但是都应当看得清明适度，因为神所量给每个肢体的都有一个度量，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从头元首来的度量。罗马书十二章又继续在这里讲到，身体上有许多的肢体，肢体不都有一样的功用，那我们的功用就是不一样的，这是照着头所定命给我们的。我们人数虽多，却是一个身体，身体上有肢体，就是彼此做肢体。然后这里就说我们都有恩赐是不同的，这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是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下一面会讲到恩赐的彰显。在这里说保罗就列出了这一些的恩赐，我想在这里我们来看看是非常恰当的，或申言，或者服侍，或者教导，甚至在这里分授也就当单纯，还有带领的，那就是带领的，还有怜悯人的，连续人的。你知道你没有想到怜悯人的也是一个特别的恩赐，但是怜悯人跟这一系列的列出的恩赐里面是同列的，所以我们有些带领弟兄他们在这个带领上非常的好，非常有恩赐，能够实行，他们非常的有组织，非常有效率，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没有怜悯人的恩赐，他就没有，他们心比较冷。但是我们却有些弟兄们就是有心来爱，就是有一个爱的心，他们心是如此的广大，心是如此的这个宽广，但是呢在实际的事物上却不是那么好，在行政的事上并不是那么做得好。有些人在计划上是做得好，有的是在执行上是好的，有的在教导的事上是在公开的公众的教导是非常好的，有的是在一对一的牧养上是非常好的。弟兄们，这是不是太美好了？没有神的一句话在这里，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特别的功用，我们所有的肢体都需要，我们需要大家来在一起，在和谐一致，在同时可以的做来服侍，然后这个身体就会长大。所以我们都需要把主所给我们的这些长处摆出来，都摆到这个交通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共与大家共有的，不再是我私有的这个能力，我私下的这个恩赐，我愿意有所贡献，我愿意把主所给我的摆出来，摆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并且调在一起，能够调与众弟兄姊妹的这个调在一起。那从这个这里呢，就是从这个配搭出来的，我们就会有分配分派，然后指派责任，谁该做什么。但是在一起做的不再是一个人在这里自己跑掉了，没有配搭来执行一些事，或者这个人这件事做得很好，而是经过都摆在桌上的过程，对不对？都摆在交通的里面，那从这个交通产生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分头去服侍。然后有些人是要执行在这个时候呢，然后有一两位做口的长老去发表，不再是这一两位单做自己的事，他乃是受差遣的，他代表整个长老的职分来说些话，来执行某一些的责任。第四大点，长老们需要有多方的恩赐。所以这里我刚刚说过关于恩赐的事，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弟兄们，研究关于恩赐这件事，还有不同肢体的功用，你需要读罗马书十二章，也同时需要读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你必须读这那一章那两章呢，在这里就说到了恩赐身体和身体的功用，肢体的功用，在末了你就看见了这一幅图画，讲到人的身体，在那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每一个肢体都是不可缺的，所以长老们是这个身体的缩影，所以在这里每一个弟兄都是不可分的，或许有个长年纪的长老，一个学习的，但是他是不可缺的，因为在这里不仅是肢体，不仅是一个肢体，而是许多的肢体，身体上有许多肢体，有许多长老，长老，所以脚不能说不是属于手，所以我就不在身体里了，我没有用，我不尽功用，耳朵也不能说我看见，哎，这里有一些嫉妒，我不是眼睛，我就不是身体，我就不需要，我现在退后了，我在聚会中静默静坐，我什么都不愿意有贡献，这是天然的倾向，我觉得很多人都犯过这样的错。保罗在这里所神明给我们看，如果身体都是眼睛，那听觉在哪里呢？是的，好像是眼睛看起来好像比较重要，但是听呢，若是没有耳朵又怎么样呢？若是整个身体都是耳朵，那个闻又有谁来闻呢？嗅觉在哪里呢？那这并不是另外一个高于另外一个，而是因着不同的恩赐，就是神照着自己的意愿把肢体举个安置在身体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彼此是有需要的，眼睛需要手，对不对？头需要脚，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彼此互相需要的，所以弟兄们，我们需要很清楚地看见这件事。第一重点，一个教会如同一个家庭一样，不光才干需要多方，就是恩赐也需要多方。做父母的人，凡是家里的事儿，通通都得会做，要会烧饭，要会做衣服，要会洗衣服，要会烫衣服，会整理家，要会教书，还要会写信。所以这里有这一方面，在一个家里做父母的人就必须是全才的，要应付儿女的需要，或许在每件事上不一定都是专家，但是却需要知道一切，才能够照顾到儿女们的需要。所有关于这个家里都得要知道，这就是在长老们需要的。二重点，长老们也不能一直依靠所谓的使徒们，有特别恩赐的工人们来做一切。使徒们多久来一次？同工们有多会来访问多少次啊？不是那么平常，所以我们不能等一些使徒们或者同工们来的时候，他们能够一直来，我们都必须要兴起来做这些事，我们都需要学习做这些事。如果我们做的呢，虽然不像同工们做的那么好，但是最少这是我的家，我们的家，我们能够做些事，每一个家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家是比较复杂一点，需要量大一点，那有的家那是比较简单。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是家家对比，不是教会相比较，每一处的教会都是不一样的。然而在每一处的那里的长老都应当背负当地教会的责任，竭尽所能的来做这一切。举个例，第三重点，长老们要带弟兄姊妹读圣经，带他们有属灵的追求，带他们学习祷告，带他们在母婴前有对付，带他们学习怎样配搭，怎样共同侍奉，怎样一家一家的开辟福音。长老们需要帮助圣徒们来做这一切的事，要 要按时来做，这就是教会生活，这就是实际的教会生活。在这里说，每一个做长老的人在教会中该知道自己的这一份，也应该尊重别人那一份，这样长老们中间才能显出多方的恩赐来。这里的点应该很清楚了。一面我们都应该做一些事，在每一件事上都应该帮助圣徒能够进展往前，能够发展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的度量都不是同等的，在一切的事上都是有同样的度量的，所以必须要尊重别人的那一份。我的确愿意强调这一点，那就是要尊重啊，要尊重。我不应该看只看我们所有的，我们应该看别人有的，并且欣赏别人有的，甚至欣赏别人的比我们欣赏自己更多。我不应该轻视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一般的问题不是这个，一般的问题就是我们轻看什么坐在你身边那个弟兄的恩赐，就别的长老们怎么做的，所以觉得你所有的可能是更多，那是错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功用，在主面前尊重每一个人的功用，每一个人的那一份，在基督里的那一份。当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功用都会被彰显出来。我们看见别人就不会妒忌，不会压抑别人，反而愿意看见别人发展他那一份。我看到那个弟兄的恩赐能够更多的发展出来。告诉你弟兄们，这是相当在我心头上，我就是要看见更多的弟兄们能够进前来摆上，来看见主给他们恩赐能够被彰显出来，甚至成为比我的更好。我愿看见别人比我更为有用，这是不是基督一般的，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美德。在这里没有任何自私的感觉，也没有自我为中心的感觉，因为一切都是为着身体了。所以你要尊重别人那一份，我越这样属灵上尊重别人那一份，长老们中间才能显出多方的恩赐来。这是何等美丽的景象。第五重点，长老们是代表的人物，有的是代表服事，有的人代表治理，有的人是代表话语执事，有的人代表生命的带领，也有的人代表做教师的。说这不同方面的功用，所以不同的方面的都是在教会生活里，是在圣徒中间都是重要的。长老们应当代表他们的一部分。长老们就必须是什么呢？在某些方面，在那个那里做代表，就是在那里带领。这样举个例子来说吧，啊，我有某一个功用，正在帮助圣徒们能够与主在一起，有合适的诚心。那我这部分如果需要的话，我就代表那一部分来服侍圣徒。好，换个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我对圣言有特别的负担，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些长老们，他们研究过这个能够圣言的好，他们能够真正帮对教会有帮助，帮助圣徒们来圣言。那还有一些人在传福音的事上，有的人在不同实际侍奉的方面都需要，我们都能看得见。在一处的教会，或许有12位长老，他们都在这里带领圣徒，在不同方面带领圣徒。我的确也看见过这个，也经历过这个。在我本地的教会，有些弟兄们我不能做的，能够让圣徒们推动圣徒，让圣徒们能够起来来实行教会某一个非常好的侍奉，甚至在爱宴的事上，或者在别的事上，在安排会所，所以这些实际的事上，我就做得不好。但是 A 弟兄 在这件事上做得非常好。当他带领众圣徒都听他给这个指示的时候，再清楚不过了。这是不是非常身体好的一个代表呢？我们需要这位弟兄，不要一人跑全场。所以长老们该有许多方的恩赐，在这里代表这样召会中祝福才能丰满，许多属灵的丰富才会彰显出来。最终不仅是在长老职分当中，甚至在众圣徒当中，我们会看见恩赐就会得到发展，也看见在身体里属灵的丰富都得以彰显出来。好，第五大点，最后一点，配搭的意义。要有全才就需要配搭，需要有多方的恩赐，也需要配搭。有什么能把这些恩赐摆在一起呢？哥林多人他们所有的恩赐让他们怎么样了？分裂了，让那里的召会但落在分裂中。这个恩赐很可能产生分裂，但是是有什么把恩赐们绑在一起，能够避免这样的分裂呢？那就是配搭。配搭是关键，配搭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在一起，一起进功用，一起运作，在教会生活里各个方面都需要有配搭。第二方面，配搭就是你的那一份在这里，我的这那一份在这里，他的那一份也在这里，每个人一份都在这里，而且又是配在一起的。我记得弟兄们年轻的时候，我很天然，己丝毫没被对付，但我是那么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是的，我在一般弟兄们跟一起配搭，其实我只是单个自己，我要做老大，我愿意彰显我的那一份，我的那一部分。所以一方面我不看别人啊，我看别人，我在这里发现我没看见别人，只看见自己的恩赐。当我看别人进功用做得好的时候，我就不高兴，我很妒忌。我说，在我心里我这么说，你就走你的路，我过我的路。你如果做得好，你做吧，我就坐在这，我不会参与，我不愿意参与你做，这是你的。如果现在是我的东西，不要碰。我自己做就够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有许多的恩赐啊，所以各自分开的做，不是的。配搭，我要再说，我的这一份在这里，你的那一份也在这里，他的那份也在这里，我们都把我们的一份摆在这里。我们需要彼此帮助，我们能够一起来做到末了。有一些或者被分配有个特别的负担来实行一些的负担，不是我，但其实它是代表这个配搭来执行这件事。但是不是我，不是他，不是我的方法你的方法，而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配搭。我们必须看见到全教会的责任是在每一个长老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就需要交通，需要配搭。当长老们在一起议事的时候，绝对不该有我是某一个分家的负责人，或者我某一个会所的负责人这一类的感觉。长老们只该有一个感觉，我是教会的负责人。你或者负责这一个会所那个分家这个区，但是我来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把那个摆在一边。我们是来在一起就是全教会的负责人。有些教会其实有一个教会三个按着语言，一个韩语的 教会，有英文的小教会，中文的小教会，三班长老彼此不对话，不通气，却是在这里实际上好像一处的教会，按着语言啊、有其实有三个教会，在我们会所，在不应该有这样，在区里不应该这里，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长老，一个长老之分，没有语言的长老，没有区的长老，在一个地方教会里只有一个长老们，长老的职分，就不论他们在服侍什么，他们都是负责弟兄，是整个全教会的这个长老。当长老在一起议事的时候，长老们只有一个感觉，长老交通透了，神的感觉摸住了，定规要去做的时候，当然不是所有的长老都去做，一定要分头啊，分项来做。所以这就是分，我刚刚讲的，或许每个人的分的的项目是不一样的，但是末了，当我们来到有一些定规的时候，有了主的感觉的时候，但是这整件事需要先什么样来在一起，在交通，在配搭的方面交通，有的事是你做，有的事是他做，有的事是我做，但是不管谁去做，都是全体在做。当众圣徒们听从你听到的话，或者跟随你的时候，他们不是跟随你，乃是跟随教会的带领，他们乃是带着跟随的长老的职分，这是再关键不过的。也是重点，一个长老在一个会所里安排，也就是全体长老在那里安排，因为是配搭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带到长老们的交通里面。我说重要的事，就是全教会有关的事。所以这里的感觉就是一个源头，一个决定。这里是有个长老们的配搭，在这些安排的事上是这样。第五周年若没有经过交通，经过配搭，没有个长老该在那里单独的讲话，单独的处理，因为那就变作不是多数的长老。听起来或许很可笑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看见过，其实很令人懊悔的一件事，那就是两位长老，我亲眼看见了两个长老彼此有问题，不说话，不交通，他们也不能来在一起祷告，甚至没有办法来这里配搭，来到聚会里都坐在前排，但却不坐在一起，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就坐在左边。聚会结束的时候，他们对任何事情关于教会的方向报告都没有什么，就带起来说要报告。他坐下来以后，这个会站起来说，他也说他的报告。他坐起来，这个人又站起来，又站起来，还有更多的报告。这怎么就在那里看左看右，好像看打网球一样，他不知道该跟随谁。很清楚的在邻里，他们就确定这里就没有一，这里没有配搭，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祝福弟兄们了。这不应当如此啊！在下面的课程里会看见配搭的路，这里摸着权柄，摸着圣体的被破碎，也摸着不同的课程，我们需要该学的。那我在这里就是愿意再一次强调配搭这件事。这个配搭跟团队集合不一样，还是这个对我们来说，这是更内在的一件事，就是配搭。在这里是一些是属灵的一件事，在这里需要我们向自己死，这需要我们个人主义被破碎，这需要我们其实举目来看别人的功用和别人的恩赐，这需要我们能够相调在一起，与别人一同来配搭。这需要我们学习应当如何是一同配搭服侍。这需要我们谦卑，不骄傲。所有这些事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使我们能够彼此配搭在一起。 然后我们的召会和圣徒们就会因此的帮助。好，我就听到这里。